程咬金怒气冲冲地闯进了花园。喽啰兵没把他拦住，他顺着这长廊一直走到这观花凉亭之上。程咬金这一冲进来，尤俊达一看程也来了，尤俊达这酒杯啊他没摔，因为他想喝这个酒，还没等喝呢那边就乱了，一乱尤俊达注目这么一瞧，一看是他闯进来了，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就撂下了。他把酒杯一撂下，尤俊达一看，哎呦程哥您怎么来了。程咬金来这儿之后俩眼珠子一瞪瞅着尤俊达，我说尤通，合着你把我塞在那地窖里边，你就不让我出来了哈。尤俊达心想，我的爹呀，你到这头一句你就要给我捅漏了啊，塞到地窖里边我让你磨银子，你要是再把磨银子说出来，这不就结黄杠子这全出来了吗。尤俊达赶忙就打岔，哎哎，陈大哥陈大哥，我给你指引指引，这儿有一朋友，他往旁边一引荐秦琼。秦琼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又瞧了瞧秦琼，哦这位谁呀？尤俊达说，这位可是咱们山东的名人，号称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秦琼秦叔宝，这是济南帅唐璧帐下的棋牌老爷。程咬金一看，哦早听说你是山东的名人呢。秦琼说，这位是。尤俊达说，这个跟我是好朋友，此人姓程。他刚一说到这儿，程咬金自个儿就说了，甭你说我说，姓程名咬金，号就志杰，又叫敬杰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有个小名不告诉你，叫阿丑。秦琼一听这人挺有意思，连小名都报出来了，哦久仰久仰，少说这个，什么久仰久仰，我这名还能久仰吗？你那名是久仰，我这名谁也不知道，我这名啊往那边到我们小爬村，往这边呢就到这个武南庄搬酒店上知道，东阿县里边可能少数人知道。嘿，我是平民老百姓啊，我听说今儿个尤通在这请你吃饭，所以我到这得看看这山东的名人呢。啊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对呀、啊、我叫阿丑啊。一说到这儿，这个秦琼脸上有一种异样的表情，对程咬金特别关注了，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个劲儿端向程咬金，把程咬金看得直发毛。哎怎么着，哎我小名叫阿丑，就是阿丑，我长得丑啊，你没看我这模样吗？哎白天把人一看都看得吓一跳，晚上就不敢看了。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名啊？啊我还有个小名。秦琼说，你那个小名是不是叫程一郎？哎程咬金说，你怎么知道我那个小名叫程一郎啊？啊他一说这句话，秦琼说，我再问你，你知不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啊知道啊，我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秦琼说，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太平郎啊。啊你就是太平郎。程咬金听到这里，过来一把把秦琼俩肩膀子就扳住了，他瞪着大眼珠子上下左右端向秦琼，你是我的太平郎哥哥吗？秦琼说，是啊，你是阿丑兄弟，是我呀。啊这程咬金咧着大嘴哭了，尤俊达在旁边愣了傻了，埋伏在假山后边的树丛里边的这些个喽啰兵也全都在那愣了，心想怎么的了，这是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尤俊达一看，怎么他俩认识啊，他俩感情还是真认识。怎么真认识？这秦琼的父亲和程咬金的父亲一起都是当年南陈主驾下称臣马明官的总镇和副总镇。秦琼的父亲金枪将秦仪秦子侯是马明官的总镇，程咬金的父亲程子谦是马明官的副总镇，两人共守马明官。所以那个秦琼呢比程咬金大两岁， 秦琼落生的时候乳名叫太平郎，程咬金降生乳名叫程一郎，阿丑这个名是后叫起来的，哪有孩子一落生就叫阿丑的。程咬金原来有个小名叫程一郎，这程一郎落生以后本来一看就挺丑，还长到两三岁，大伙就说他阿丑阿丑就叫起来了，反而把这程一郎给忘了。程咬金跟秦琼两人到什么程度呢？从小在一起，两家在一块住着，可以说是光着屁股长起来的。尤其是程母这位莫氏夫人生下程咬金来之后没有奶，那个时候秦母秦琼还没断奶，秦母有奶，所以是秦母呢供着程咬金吃奶。程咬金吃秦琼母亲的奶吃了有一年多，后来这莫氏夫人才下来奶给治好了。应该说秦琼和程咬金这才叫真正的一奶同胞。程咬金后来长大之后老记着说，这秦母啊也是我娘，我小时候吃过人家的奶，有奶就是娘嘛，几岁的时候就会说这话。说这个秦母呢对程咬金呢别看他丑还挺喜欢的，小哥俩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在一起玩。后来呢马明关被隋朝给打破了，隋兵倒在马明关，秦子厚和程子谦这正副两员守将一起战死疆场。战死疆场之后，隋军哗一进马明关，这家里边人就都乱了套了。说秦母和程母这姐两个带着两个孩子，于是由打马明关里边趁着兵荒马乱就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从一路之上作为难民往山东这边逃跑，想着回老家。是他们两个人的娘家都在山东，在济南的那位呢是在东阿，先奔济南逃。这一路上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这两个孩子呢就跟着在这路上逃荒路上逐渐长起来的。他们两个到逃荒的时候在路上就已经七八岁，程咬金呢六七岁了。这一个路上过程当中，秦琼到十岁，程咬金到八岁了，到这时候他们两个才最后分开的。那么在逃荒路上过程当中，这程咬金从小他就淘气，特别爱跟孩子打架，尤其是哪个小孩要受欺负了，他就在那给扒撞去，准把打别人孩子那孩子给打哭了。打哭之后人家就告状啊，告状一告到程母这儿，程母就生气呀，就打着程咬金，打着程咬金。这程咬金从小就是皮糙肉厚，不怕打，他妈一打他，他故意在那乐，越打他越乐，咯咯的打哪哪乐，就好像长了一身痒痒肉一样。这程母打完了他，气得一看打不动他，就哭。程母这一哭呢，程咬金就不乐了。程咬金从小啊有这么一个天性，孝顺，一看自个儿娘哭了，马上就服软了，跟娘说：“我下回再不敢了。”当时说那么几句软话话，过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秦琼跟程咬金在一起一块玩，这么程咬金跟这太平郎哥哥最好，秦琼到时候一生气就不跟他玩了。程咬金就怕太平郎不跟他玩了，一不跟他玩了，他就跟着屁后边跟着，怎么着都行。你说怎么着？你说怎么着？咱俩还玩？就这样，两个人得分不开，特好。程咬金从小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看不得别人受欺负，甭说别人孩子受欺负。有一回他们在逃荒路上住的这么一个地方，人家有这么一家啊，喂着两只鸡，有一只大公鸡呀追着母鸡在那踩蛋儿，把那母鸡摁在地下了，一抖搂膀子，这母鸡趴那儿。程咬金在旁边一看他来气了，程咬金一看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把他摁底下。他过来把那公鸡抓过来之后，抓住这脖子三拧两拧，把那公鸡给拧死了。拧死之后往旁边一扔，人那公鸡家那主知道了，知道之后就找到程母这儿来了，说你们孩子把我们家这公鸡给拧死了，怎么回事？哎呦，这程母气坏了。程母先我打不动你，把锥子拿起来了，我扎死你个兔崽子，拿着锥子就撵他。程咬金的吓得像满院跑，就喊太平郎哥哥。这秦琼一看过来了，就把程咬金摁在地下了，啪嗒闪成了，说是伯母您要是扎的话就扎我。 老太太一看这哥俩好的这样，老太太气得在旁边直跺脚，回自个儿屋里哭去了。秦琼趴在身上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太平郎哥哥你就像那大公鸡。秦琼心想，什么话呀你这是啊，啊行了行了，你快起了吧，快点给娘认错去。程咬金到屋认了个错，认完了这程母就拿出钱来呀，赔人家那公鸡呀，不能白给人拧死啊，拿出钱来赔了公鸡了。完了之后，这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就憋着个劲，俩人说这家人不好，跑我们家告状。他不跑家告状吗？咱们得治治他。得怎么治他？俩人一商量，程咬金说我有招，秦琼说你有什么招？程咬金说我上他房顶上把他家烟筒给他堵上，堵上烟筒让他们家做饭呢点着了火，那烟不从上面走，从底下出去。秦琼说那行。俩孩子淘气呀、啊，秦琼呢扛着程咬金在方山头那儿爬房顶上去了，爬到房顶上去，程咬金到烟筒根底下想要堵着烟筒，忽然想起来拿什么堵啊，没有可堵的。这程咬金把自个儿裤子脱下来了，把这裤子塞到烟筒口里边，光着腚从上面下来了。秦琼一看你怎么光腚下来了，程咬金说我那裤子堵在烟筒里了。这回治治他们，俩人跑旁边蹲着瞧着，人家一做饭点着了火，这烟在上面出不去呀、啊、在上面出不去，从底下冒出来了，满屋全是烟，一家子呛得直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往院里一跑。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在旁边瞅着乐，这乐程咬金光着腚捂着鼻子哈哈哈哈呛死他们。他们这一乐，人家发现他们了，一看那旁边有一光腚的，怎么回事？一问他们俩，程咬金不说，人家就家里有感觉了，搬个梯子上了房了，到烟头上一看，好，这堵一条裤子，人把这裤子掏出来一抖喽，一看程咬金那光着腚呢，过来一比划，就是他穿的裤子，得，这回又告了状了。到程母那儿那么一说，这老太太真急了，拿着锥子出来，真就往程咬金那屁股上扎，没穿裤子，这更得扎，扎的程咬金滋哇瞧叫，最后还是秦琼和秦琼的母亲给拉开了。裤子给人穿上，又给人家赔不是，又给人家道歉。说这程咬金呢从小就淘这气，但是秦琼跟他呢两个人是统一战线，干什么事商量着来。后来逃荒就逐渐的就到了山东济南，到了济南之后啊，程母莫氏就跟秦母宁氏就说了，说咱两家不能在一块儿老这么住着了，老这么住着我这孩子就把你那孩子也给耽误了，我这孩子他不学好，我回我的老家，所以就回东阿县了，上小爬村了。这一分别就是20多年，从16岁分别，现在秦琼30多岁了，程咬金也30多岁了。从16岁到30多岁这个阶段，人长的这个变化是最大的。分开之后再也没见面。秦琼跟程咬金分手的时候，程咬金还管他叫太平郎哥哥，秦琼知道他叫程一郎，又叫阿丑，大名谁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叫程咬金，他也不知道他叫秦琼秦叔宝。说秦琼在山东有了名望了，程咬金知道山东有了个名人叫秦琼，但是不知道这就是太平郎，所以今天在这儿见了面，他一报自个儿有个小名叫阿丑，不告诉你是程咬金，这一个阿丑把秦琼给叫明白了。秦琼这一问，你是叫程一郎吗？程咬金一听，对呀、啊。秦琼一说还有个太平郎，哥两个这才认识。程咬金抓住了秦琼，咧着嘴就哭，哎呀，太平郎哥哥，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我见着你了。秦琼眼泪也下来了，哥两个哭了半天，稳定稳定情绪，程咬金一松手，一转脸儿，看着尤俊达，哎，我说尤通，我听说今儿个你在花园里边可埋伏下人了啊，想把我这太平郎哥哥给整死是吗？尤俊达一听，哎呀，心想程爷我的爷爷，你们俩要是朋友的话，这事你就别揭开呀，咱就暗气暗消就撤了就得了呗，你干嘛还把我埋伏人这事儿都说出来呀？ 这一弄这不全抖露出来了吗？什么也藏不住了。尤俊拿着脸那是黑一阵紫一阵，怎么黑一阵紫一阵？尤俊拿着脸长得黑呀，铁青脸，所以一红呢他就紫了，赶着红下去他就黑了，说黑一阵紫一阵。尤俊达说，程爷，咱您少说两句行吗？我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你把我哥哥给弄死了啊，我看看。好家伙，程咬金就在这花园里边就转起来了，假山后边的，树棵子里边的，墙外边的，他呜嗷的连吵带嚷全把他们赶走了。赶走之后程咬金回来，哎，太木兰哥，我可不知道这秦琼秦叔宝就是你啊。哎呀，这是天意该着啊，你呀福大命大造化大，要不然的话今儿个就把你在这乱刃分尸了。尤通这小子不是东西啊，他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在这埋伏下人了，要把你杀害了。你说今儿个要不是我闯这儿来，你这命不就完了吗？啊，尤俊达一看，得得得得得得，程爷程爷，咱别说了，我怎么不说啊？我知道秦琼哥哥你是来破案的，对不对？秦琼说，啊啊，你不用费劲，我告诉你吧，常眼领小孤山结婚案的事儿我干的。秦琼说，啊，你干的？对，黄杠银子我告诉你就在后边地窖里放着的，48万两，50辆大车都在那里存着的，我天天在这磨银子，那上面有官印。尤俊达跟我说了，带官印的银子花不出去，我他娘的磨了好几天了，磨的我这脑袋上都快憋得长犄角了，所以今儿我着急，我出来了。我要不出来，您说您这案是不是破不了啊？这个事儿完了，破了。尤俊达在旁边坐着差点没出了桌子底下去，气的尤俊达心想，行行行行，我后悔呀，我后悔都不找他当伙伴，你说到现在他全给我捅漏了。尤俊达在旁边没话了，瞪着眼珠子瞅着程咬金。程咬金说完之后一回头看了看尤通，尤通怎么着，你怎么不说？尤俊达说，我没说的了，程爷，该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说什么呀？你还杀我的哥哥吗？尤俊达说，你看这话说哪儿去了，既然是你们是发小长起来的弟兄，我干嘛还杀他？我跟你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一样，我吃他奶长大的。程咬金就把他们两个的交往过程简单的叙述了一遍。尤通，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尤俊达说，怎么办？你问秦二哥，我听秦二哥的，秦二哥怎么安排咱就怎么办。哦，秦二哥，怎么秦二哥？这是官称，都叫秦二哥。那好，我也叫秦二哥。我说秦二哥，那你说怎么办？把我们哥俩带走。这么样吧，你既然来了，我就跟你说句实话，这结黄杠的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尤通跟他没关系，您就把我带走，我上济南府，我见你们那头，我去打这官司，杨林不是要罪犯吗？我去，怎么样？秦琼说，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是结黄杠的？对，我结的。秦琼说，确实是你结的。对，就是我结的。秦琼说，刚才我跟尤通已经说过，我不是来办案的，我是想办法把你们这个事儿给平息了。但是今天兄弟你出来了，咱们哥两个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多少年没见面，再一见面我把你靠着走了，有这层道理吗？嗯，这个事儿啊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难办，我跟尤通讲过，我两个办法，一个是我到济南府向堂弟交差，这事儿我办不了，没找着罪犯。再一个是他非让我办的话，我往后拖着，你们哥两个把这银子快点转移走，你们两个远走高飞，到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地方隐姓埋名，改个名字，在那里边去度你们的晚年，这不就结了吗？程咬金说，这事儿那么简单吗？你是抓差办案的，最后你那么一说我们就跑了，就拉倒了。 秦琼说：“那还有什么呀？我说这儿拉倒了，他就拉倒了。这个案子在我面前就是结了。可有一样，咬金呐，你可别跟外人再讲，可别像见了我似的什么都往外秃噜。你要秃噜出来，别人要知道了，那可就不好说了。”姚通说：“秦二哥，我也想这事儿不那么简单吧？”嗨，秦琼说：“你放心，就那么简单。今天结黄杠这个事儿咱们不说了，我跟姚金我们弟兄分别这么多年，今日重逢，咱们坐着一起吃顿饭喝顿酒怎么样？”程咬金说：“诸位，我才想起来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来坐着喝酒。”程咬金坐下了，姚俊达马上吩咐手下人重新再多炒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又吃又喝，吃饱喝足之后，秦琼站起来冲着姚通和程咬金一报案：“二位贤弟，你们就在这儿待着，我走了，我回济南府，我办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给你们再来送信，你们好按照我给你们安排的去做。”“好嘞，那就那么着了。”程咬金跟姚俊达两个人把秦琼一直送到姚宅府门之外，手下人给秦琼牵过这匹黄骠马，秦琼上了马，跟这弟兄二人是招手告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姚俊达告诉手底下的飞毛腿朱能，告诉朱能：“你随后给我盯着，看看秦琼上哪儿了，他做了些什么，及时回来告诉我，别让程爷知道。”哎，飞毛腿朱能跟下去了。姚俊达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客厅里边，程咬金就说了：“姚通哎，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姚通说：“程大哥，你够义气，刚才当着秦二哥的面你说黄杠是你一个人接的，你想把我摘出去，但是兄弟咱们两个是一条绳上拴着两个蚂蚱，飞不了你是蹦不了我，要打官司咱俩一块儿去，坐监牢一块儿坐，出斩一块儿出，到这个份上了就得这么着了。但是秦琼走了，是不是像他那么说的，那得两论着。”程咬金说：“怎么着，你以为我这秦二哥他这言而有诈吗？”姚通说：“程大哥，这官府中的人你不了解呀，你别看这秦琼在这说的这么好，跟你在这套近乎，你们发小的弟兄，但是公事公办呐，回去之后说不定半夜三更官军一来，把咱武南庄一包围，咱哥俩就都被抓起来了。”程咬金说：“我秦二哥不是那样的人。”姚通说：“是不是那样的人咱俩等着瞧。”